十一分，好，我们开始啊。今天讲胜过羞愧，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题目的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来，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好，今年三月奥斯卡颁奖典礼发生了一件事情，主持人就被很有名的那个演员 Will Smith 当众怎么样打了一巴掌。这么粗鲁的动作发生在奥斯卡这个颁奖的镜头前面啊，全世界那么多人在看，大家都给吓到了，第二天就成了头条新闻。因为主持人口没遮拦，拿这个 Will 的太太光头来说事，他太太因为有病，那就落发，就干脆就剃光头。主持人不知道就开玩笑，那听在 Will 的耳中就是非常的感觉上就是被羞辱了，那所以他气不过就上台就动手啊。那有很多人都谴责 Will 的这个暴力行为令人失望。那当然他事后有道歉，一直到七月的时候新闻还在说他在再一次的道歉，诚恳的道歉啊。两个人，一个是动口羞辱人，一个是动手羞辱人，还好这件事情没有继续的恶化。那这个就是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最让人难忘的事件。今天我们来思想羞愧。他呢从小到现在其实常常都伴随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他，面对他。首先呢，羞愧一定是带来痛苦的。羞愧在圣经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次，旧约里面讲了149次，新约讲了32次。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含义啊。它有时候你可以说它是表示失望，在那个罗马书里面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我不以福音为耻。这边的时候你把它放进去失望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意思是蛮通的啊。那还有一个意思是怎么样，是惊慌，对，惊慌啊，就是惊慌失措，目瞪口呆，哈，就像这个约伯记这边所说的哈，我若行恶便有了祸，真是满心羞愧。那第三个呢，就是揭露哈，就是神起初造了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愧。羞愧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呢？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眼睛开了，内心有羞愧，看见不好，羞愧感来了哈。好像就是给揭露开了，他们的反应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来遮羞。那当然羞愧还有一个意思是羞辱哈，就论到神的审判，这个睡在尘埃中的人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么圣经里面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最重的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一种羞辱，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但这个东西羞愧在神创造的时候不存在，基本上它是从一个不好的情况当中衍生出来的。人在羞愧的时候呢，就是抬不起头，虽然羞愧本身跟人的罪有关，但是呢却借着它可以产生一些正面的作用。我们中国春秋时代大概距离现在2500年前，有一个国家叫吴国，还有一个国家叫越国，两个国家就打仗。那吴王就中箭了，输了，临死之前呢就嘱咐他的儿子夫差一定要为我做什么报仇。对，所以后来呢夫差果真呢就打败了越国哈，就把越王就掳来了。越王勾践被俘虏到吴国，那这个当然了，吴王就为了要替父亲报仇，就狠狠地羞辱他，故意就派这个王做一些奴仆的身份，奴仆的工作，又脏又低贱的事情都叫他去做。那越王以这个国王的身份被羞辱到这个地步的，只能够忍气吞声，表现很顺服的样子。 得到吴王的信任，后来就放他回去了。他回去之后呢，立志什么报仇雪耻，他生怕自己日子过好了就忘记当年的耻辱，所以他就特意用这个卧薪尝胆的方式，就是睡觉吃饭之前怎么样，就尝一下那个苦胆哈，问自己说你有没有忘记当年在吴国的耻辱，自问自答没有。睡觉呢，故意就睡在这个柴木的这个上面，代替这个平滑舒适的褥子，提醒自己要发愤图强。就这样子，经过20年，这个奋发图强，整顿国家，后来他果真如愿，灭了吴国。所以他是用耻辱怎么样，鞭策自己达到目标。做父母的，有时候啊，就恨不能拿这个耻辱当作鞭子来抽打孩子，希望他上进。小时候，我的父亲常常说我哥哥，你这个样子长大，将来只能够帮人家擦皮鞋。你知道那个时候台湾的街头都有一些擦皮鞋这种工作哈，那他就在街头帮人家擦皮鞋，赚那么一点点微薄的钱哈为生。那所以在我的父亲眼中就觉得那个是没有出息的人啊，所以他就这样子说，希望怎么样让他向上。可是呢，听在孩子的心中是怎么样？哇，他觉得好像父亲是对他失望，他有莫名的羞辱哈，羞愧感，以为父亲看他就是这样没有出息，所以就背负了一种羞愧感很多年。那羞愧潜伏在人的里面，是一种非常复杂又隐藏的情绪，我们很难承认和释放它。当我们觉得羞愧的时候，我们不像这个笑啊哭啊，你知道那哭啊笑脸上都是有表情的，如果羞愧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尽可能没有表情，装作没事哈，因为想把它隐藏起来，不要被人家看见。可是呢，偏偏羞愧可能天天出现，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来，不管你几岁，不管你道德好不好，不管你的灵性成熟与否，它都有可能发生。譬如男生裤子拉链没拉上，羞愧吗？到了在一个重要的场合讲错话造成伤害，羞愧吗？今天我当所有的人面前说某某某你事情没有做好，会不会羞愧啊？好，那有时候我们答应别人承诺的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讲错话判断错误就给人指错了方向，哇，我们也会觉得怎么样，很羞愧。然后在机场里面众目睽睽之下，你就被抓到你的行李里面有一些不该带的东西，整个团队都在等你，也许不是故意的，但是确实是很羞愧。或者是同事的工作就是因为你负责的那个部分就没有弄好，全部就受到影响，羞愧吗？有些国家的形象不好，所以国民拿着护照出国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男的就被怀疑有带毒品，女的年轻的女性就被怀疑你来这边是要来卖淫的，所以就要带到那个旁边的小房间去盘问，羞愧啊。可是在店里面偷拿东西的人啊，把东西塞到包里被人家抓到了还不承认，如果有录影带给他放出来让他的父母看见，让他的儿女看见，让他非常在意的人看见，我相信大部分做坏事的人看了都会羞愧。有一位牧师，他那天有重要的聚会他就去了，师母随后来了，师母就坐在最后一排，远远就看到他的先生站在台上，然后呢后面的头发是翘起来的，师母就开始在那里坐立不安，心中一直念，居然会一结束立刻冲到台上就对他说，你头发都没有弄好就上台真丢脸。他的先生说，今天会场里面没有人因为我的头发翘起来轻看我，只有你。好，想想看你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哈？我有一种羞愧，就是如果别人来我家我没有收拾好我的屋子，我觉得我很羞愧，我非常不喜欢 让人家看见我没有收拾好的屋子。这件事情我想一想其实是我父亲造成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常常有客人来家里跟牧师谈话，我的父亲是牧师，电话打进来说我要来，马上客人就要来了，所以我父亲第一句话说，你们赶快收拾屋子，我们六个孩子在，当然是在客厅里面吃东西啊，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所以马上客人来我们就要立刻收拾，马上把东西屋都收起来，桌椅还原，然后通通都 躲回房间去。所以就这样子，客人来跟收拾屋子还有跟羞愧就会连成一件事情，这样子的羞愧其实都应该释放，因为它跟面子有关系，其实不好 也没什么大不了了，对不对？好了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我们的孟子这样说哈，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意思就是说对自己做了错事，对别人做的坏事感到这种羞耻憎恶。这个羞恶之心的这个恶哈，应该就是读恶了，恶这个字有名词的时候读恶，动词的时候读恶，羞恶厌恶憎恶都是动词嘛，读恶。那我问你，你觉得这个社会人如果没有羞恶之心是好还是不好？你们心里会想啊，当然人一定不完美会犯错，但是没有羞恶之心它等于是没药可救，对不对？虽然这种羞愧带来痛苦，但是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它，而且我们需要善用它。羞愧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首先它跟标准是有关系的。牛津字典像这样的定义，他说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的某件事情是不荣誉的、荒谬的、不雅的，或者是冒犯别人而萌生的一种痛苦感。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荣誉的、是荒谬的、是不雅的，或者是冒犯别人？一定是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嘛。你周围的人都看为正确的、合宜的、美好的，那就是一种判定的标准。它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是它会跟文化背景、跟你个人的价值观有关系哈。那耶稣呢是非常通达人情世故的，他有告诉我们说人啊不要自取其辱。他举一个例子，怎么样叫做自取其辱，他就举例了啊。他说如果呢你被人家请了邀请参加宴席，你不要自动去怎么样坐到上位去，因为恐怕有一些有一个身份比你更高的人进来了，主人说对不起对不起，请你让位给某某人，那你到旁边去坐的话，你就会羞羞惨惨的退到旁边去哈。那这就是在众人面前失去面子特别难受，我们或多或少都爱面子哈，可以感觉到这种尴尬。那人与人之间的礼节其实是要讲究的，讲究的重点是在于尊重对方，对于地位高的、年长的、辈分在前的、经验多的，都尊重礼让。那不要像耶稣所举的这个例子哈，抬高了自己，结果自以为该被尊重，结果反而丢脸了。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还是表现尊重一点、谦卑一点，摔下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啊。有一种礼貌呢，是我们现代人要知道，这个是不能谦卑哈，是关于坐车的礼节。我们都有机会坐朋友的车，如果朋友开车副驾驶座没有人，没有他的配偶，但你们又夫妻两个人要去坐他的车，请问你们两个是不是去坐后座呢？一定要有人坐在驾驶的旁边啊，因为排位上面那个是第一顺位啊，最好是同性别的，那男的开车最好男的坐旁边，女的开车最好女的 坐旁边，或者是你先问他一下，我坐这里好吗？哈，那如果就两个人，那你们两个之间又是异性的话呢，那你也是可以先问他一下，我坐前面好不好？免得，哈，他这样开着车坐着一个不认识的异性，然后让不知情的人看了就产生误解，是不是？那有一次，这个电影上面看到哈，就是车子来了，主角呢就开门，很自然，你看他就是坐在后座，对不对？坐在后面，他跟司机是斜对角的，那个是对的，因为如果是司机开车，第一顺位就是司机的斜对角，这个位置要先坐。但是你的朋友来开车的时候，因为他不是你的司机，你要尊重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你要坐在副驾驶座，这叫做礼节。那有一次我就载两位姐妹，我说请坐前座， 他们就说不要。我说没有关系，可以坐前面。不要，理由是我们坐在后面好讲话。结果一路上他们真的讲得很开心啊，我就像是一个外人一样，我是专门替他们开车的人啊。那你就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是不是？好，那如果呢车上站了好几个人，下车的地点不同，那陆陆续续有人下车，前座的人下来的时候，按理说后面有人，后面是要去怎么样去补位的。对对对，就是不要怕麻烦，好，就一定要把那个前座位置补好，因为是朋友开车。就在前不久我还看到这样的事情，四个人一部车，那陆陆续续 有人下车，前座的人下来，所以开车的人就说请你来，请对后座的人，请你来前面坐。那后座的人说不要。没有关系，请你坐前面。不要，快到了啦。你知道这种事情，就是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里面有这种礼貌有尊重的这种这个考虑在里面。这个马来西亚华人是非常懂这个礼节，我是在从他们的身上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的啊。所以社会文化社交礼仪都是需要我们去参考的标准，那我们个人的价值观也会有一个决定性，就是让我们羞不羞愧。譬如说考试的成绩公布了，一个人考了80分，另外一个人也考了80分，那其中一个人就哭，另外一个人就笑，那他们两个谁错了呢？其实没有对错，是不是？哭的人是因为他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他的实力可以却退步了，所以羞愧。但是笑的人呢，他进步了嘛，对不对？他不需要羞愧啊。所以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你觉得羞愧的事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没什么，这个你不需要强加给人。那对于比较敏感的人，自我要求高的人，他也许比较容易羞愧。所以这个时候羞愧其实不一定表示他差，可能是因为他的要求高。所以完美主义的人，如果他习惯用完美来鞭策自己的，他只接受完美，他看不见进步，那这个动机如果是恐惧的心理，我害怕我不完美就没有价值，那其实是太沉重了。所以完美主义会危害我们的心理的健康。那耶稣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他其实要我们看见天父的完美属性，那个是很值得羡慕渴望的。就像你看哪一个明星，如果他很英俊很美丽，你就 让人就羡慕他。我们的天父更美，更值得羡慕。你看看我们天父创造的东西美到什么程度，那些植物，那些四季的变化，天上的地上的，这个白天晚上清晨啊，日出傍晚，多美丽啊，他创造的都这么美。所以天父更美，更值得我们羡慕。如果哪一个人他的能力智慧很强，很让人羡慕，哇，我们天父的能力更智慧更大，能力更强。所以我们的眼光呢，是盯着我们的天父，他真的是完美。哪怕我们向这个目标往前靠近一步，都很值得高兴。耶稣要我们完全，就是要我们以天父为我们羡慕的这渴望的目标，这个跟完美主义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羞愧是跟标准有关系，第二个羞愧会跟别人有关系哈。我记得有一次去购物中心，走到外面十字路口要过马路，红绿灯突然转成绿灯要过的时候，我无意中低头一看，就发现哎，我怎么会穿了一双红色的，一只红色的鞋，一只黄色的鞋。红绿灯大家开始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脚迈不出去了。哎呀，那个时候幸好再往前面还有个另外一个购物中心，里面有一个鞋店，我知道，我赶快冲进去，我坐下说我穿错鞋子，我今天要买一双鞋。老板娘就看着我的鞋一直笑。那个时候我刚好就有两双平底鞋，一双红一双黄，鞋柜又是嵌入墙壁式的，最底层就是地面，所以我鞋子照放在地上要穿的时候脚就套进去，左边套进去右边也套进去了，然后那个层架又稍微有点遮挡视线，我那天又偏偏没有检查看，所以出了门后来才会发现这么尴尬的事情。那天我就发现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走路很正常，我一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其实是走不动的，就是那个羞愧感很沉重， 第二个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家中呢，其实我不会有羞愧感，顶多笑一笑嘛，同不同意啊？所以这个羞愧其实是跟别人有关，别人出于无意或者是恶意，或者说一些什么话，会做一些什么事情，确实是会让我们羞愧。我们多么害怕别人的眼光，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别人一定认为我是傻瓜，我们里面会冒出来很多的恐惧。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种是更严重，是犯错了而羞愧比较严重，还是怕被别人贬损羞愧更严重，不知道，错综复杂哈。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搞不清楚，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出于这种恶意去羞辱别人的事，对不对？小孩子从小进到学校你就知道了，他们就很会用这个外表缺陷来嘲笑人，取绰号，你胖一点，你黑一点，你矮一点，通通都有绰号。那你更不要说那个肢体不全五官不正的人进了学校，通通逃不过被同学羞辱。那社交媒体上许多的酸民就是让你看，专门让你看谁出错，哪一个名人出一点错，赶快趁机羞辱一下，好像那个拿石头去丢人家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贬损人让对方觉得自己很差，甚至于觉得不但这个人差，是连他的父母连他的祖宗都要一起羞辱。那用贬损别人来平衡自己里面的自卑不平衡，羞辱人会激起这种愤怒，也会伤害人，会破坏关系。所以做父母的千万不要用激将法，口不择言的羞辱孩子，以为说啊，我是都是为你好，其实那个叫做惹儿女的气，我会让孩子自暴自弃。哪些话带有羞辱的味道呢？你连这个都不会，你还拿 A， 你到底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不懂我说的，小学生都比你棒，哎，亏你是男人。哇，这句话男人怕不怕听这句话，好刺耳啊！还亏你是什么什么啊，连这个都不会，这些话听起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刺耳，非常的沉重啊。我们可以用这些话对自己说嘛，是不是鞭策自己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去说别人。即使你没有犯错，但是呢，出于连带关系也会让人羞愧。一个贪官被抓了，电视上播出来了，他的太太孩子羞不羞？第二天太太就不敢去市场了，孩子就不敢上学了。虽然不是他们做的，但是一样抬不起头来。孩子被警察捉了，警察要父母去警察局把他领回来，也是羞愧啊，是不是？学生考不好试，老师会不会羞愧？会吧。所以太多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很难逃脱这个羞愧不羞愧这件事情，因为它跟别人是有关系的。那第三个羞愧会跟撒旦有关系，撒旦很会利用羞愧，哪一支箭好用他就用哪一支，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你这么糟糕，你真是不配，还是基督徒，上帝不爱你，你的罪这么大，上帝不会赦免你的。所以他定罪人，让人听了以后怎么办？对自己就很绝望，对神的恩典也很绝望。人已经觉得很羞愧还的时候，很容易把撒旦的谎言听进去，就被他定罪，以为说是上帝在定罪。所以上帝会，撒旦会把上帝的形象扭曲，上帝很圣洁，他很讨厌罪，所以呢，你有罪就等于上帝很讨厌你，那所以我哪里有脸回到上帝面前呢？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听信撒旦的话。罪是权势，是一种很强的力量，我们不要轻看它。我们进到权势范围里面，我们不容易脱身。想象一下，就像那个地心引力哈，在地球上我们就在这个地心引力的范围里面，除非我们有个很大的力量坐着火箭冲出去它的范围，才不会有这个引力把我们拉住，是不是？所以一个人要冲出一个黑暗权势的捆绑，那就是要需要更大的力量。你一开始都觉得啊，我是自由的，我这样自由去做啊，上瘾的行为也是这样子啊，一开始我愿意做就去做，可是你慢慢就陷在里面，根本就出不来了，被勾住了。好多好多的事情都是这种黑暗的权势，赌博啦， 游戏啦、毒品啦、色情网站啦，很多人就是陷在这个里面出不来。上瘾的人会有 很大的羞愧感，特别是基督徒，明明知道不对，可是却被这种黑暗的权势给拉住，挣脱不了。所以要对抗撒旦权势，就需要更壮的壮士。耶稣就撞过撒旦。有时候有一件事情抓住我们、啊、曾经我说错话，好，这个伤到别人，我真的是不能够原谅自己。曾经我做错了决定、啊、损失了金钱，如果还损失的是别人的金钱，可能我们里面就更自责。或是我们曾经因为害怕、哦、为了掩盖我犯的错误，结果我反而做了更没有道德的事情，譬如说谎啊，栽赃给别人啊，譬如去反而去、打胎啊之类的啊。或是无意当中我们冤枉了别人，羞辱别人，我们失去了这个朋友，这种愧疚有时候在我们的里面几十年都过不去。这种又重又长久的羞愧很容易就让撒旦抓住来控告我们。另外一种羞愧其实是跟上帝有关系，就是上帝容许我们碰到莫名其妙被羞辱的事，因为这是现实人生。耶稣也是无辜被羞辱啊，我们被羞辱了又怎么样？我们要抓狂吗？发疯吗？我们要发飙吗？我们要报复吗？我们要放弃吗？他不过就是我们人生路上的石头，害我们绊脚啊！就像我今天早上出来绊了一脚，结果我的脚上就有了伤口。你绊脚之后，你是要重新稳定重心啊，你该走的路还是得继续走，是不是这样？那所以上帝会容许我们碰到一些这种莫名其妙被羞辱的事情，但是上帝也会因为我们的罪叫我们羞愧，那个就跟管教有关，但是它也是有限度的。这就像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一样，她在那里、不满意摩西，神就责罚她。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个他就是他的姐姐米利安，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关锁在营外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所以神责备米利安，因为摩西是在我的全家境中的，可是你呢却毁谤了我的仆人，你为什么不害怕？神就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而且把他关在营外、隔离七天。那这一类的蒙羞是上帝刻意用的管教，管教的是当时不会觉得快乐，反而觉得很愁苦，后来呢却会为经历过的人怎么样结出平安的果子。除非就像以色列人玩梗犯罪离弃神，一而再再而三，神不得不用极重的管教。上帝确实用过极重的管教，神对以色列人说，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是遭遇到比其他的民族更长更重的凌辱，这是出于神的。那对于罪我们有羞愧感是好事情，因为上帝用这个羞愧感叫你现在羞愧，目的是希望你免去将来更大的羞愧，因为在审判之后还有更大的羞愧，是永远后悔都来不及的。那我们就要问了，有这个羞愧我要怎么解决它？我觉得在羞愧里面它有一些不同的层次，我们需要把它分别一下。首先一种叫做尴尬，就是你的外表上面穿衣服上的错误啦，礼节上的犯的错误啊，你觉得很丢脸、啊、那个其实是什么？那个其实是尴尬，是不是？那别人说错话呢会使我尴尬丢面子了，这一类的事情其实呢 不需要长久的耿耿于怀。如果我们出去开的是一部旧车子，不好的不怎么样的车子，我们用的东西不是名牌，这一类的事情其实不需要羞愧的。那另外一种叫做愧疚，就是我们可能达不到标准，不等别人来责备，我们自己里面会有一些自责。那圣灵的责备也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自责愧疚，就像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你认为他有没有愧疚啊？他当然有愧疚啊。那这个需要从心里面悔改，经历神的帮助，得到动力去改正。那我相信犹大卖耶稣他也是有愧疚，因为圣经上面说嘛， 但是他选择用自己或者说用撒旦的方式解决他的愧疚。羞辱是出于别人这种恶意的贬损伤害，虽然我无辜，可是我却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别人的信任，或失去了工作，这会带给我们心中不安宁，这个就需要上帝来医治，重新得到平安，靠神站立起来。台湾有一个歌星叫蔡琴，她从学生时代就唱民歌出名了，长得不怎么漂亮，可是声音非常好听。蔡琴的 EQ 口才、生命内涵都是艺人当中难得一见的。信主之前呢，她就是以成为这个有智慧的无神论者自居。年轻的时候就爱上了导演杨德昌，杨德昌曾经离婚，又比他大10岁。结婚的时候，这个杨就跟他约定了，我们呢要保持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只有精神交流，不要掺入杂质，要专心发展事业。蔡琴出于爱情，冲昏了爱情，通通答应了，以为日子久了会有改变。10年后，杨德昌有外遇，提出离婚。他说，他跟外界说，我们10年的婚姻是一片空白。到了离婚的时候，蔡琴才说出来，我们这10年的婚姻，我们过的就只是精神交流，我们根本没有性生活。其实蔡琴非常想要做母亲，可是她却没有机会。杨结婚以后呢，很快生了孩子，哇，就跟人家说再婚啊，这几年是他这一生最快乐的几年。你想，身为一个有知名度的女艺人，是被男生提出来离婚，被前夫形容婚姻生活是一片空白，从来都不碰他，这个是多大的羞辱啊。记者就问蔡琴，你的前夫说你们婚姻生活一片空白，蔡琴说，我不觉得一片空白，因为我付出了我全部。10多年后，2007年，他的前夫杨德昌得癌症去世，哇，又变成一个大的社会新闻。记者又跑来访问蔡琴，这个从婚姻当中受尽了寂寞、失望、羞辱的女人，却说：“我早知道她的生命这么短暂，我应该早一点让她离开，让她多享受几年生命。”所以蔡琴没有趁机会羞辱报复，反而说了这么宽厚的话，赢得人家的尊敬。你永远不会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逃脱不了羞愧，但是仍然有面对的方法，是可以胜过羞愧不被困住的。首先第一个，如果是出于别人的羞愧，你不需要自怜，因为别人可能是出于报复，别人可能是出于嫉妒，或者是唯恐天下不乱，或者是只是炒一炒新闻，现在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很多，就是你只要成功，一定会有人有眼红，一定会有人找理由来羞辱，但是我们不需要被他捆绑自怜，或者是自我否定。那蔡琴没有倒下来，他依靠神，他后面走的路其实更宽广，再大的羞辱都可以走出来，因为我们相信神为人伸冤，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比较心平气和。是别人可以羞辱我，但是呢，我的良心没有亏欠，所以我们心里面可以拒绝接受羞辱。那被羞辱也一定会伤心，可能我们的心都碎了，本来信任的关系都破裂了，很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那与其躲起来逃避他，我们不如来到神面前找最好的医生啊！因为上帝靠近伤心的人，让神的爱来充满浇灌，求上帝赐下话语来安慰，让这个伤口愈合，而且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那这是出于别人的羞辱，那出于撒旦呢？撒旦有各样的谎言、欺骗、定罪。如果那真的是有错在里面，其实我们需要来向神认罪，我们不需要听信撒旦的谎言。撒旦就说，我们犯错了，我们就没价值了。错哈，因为呢，价值不是由撒旦决定的，价值是由愿意付代价的人决定的。请问你，撒旦替你付了什么代价没有？没有吧。 但是是上帝为我们付上了赎罪的代价。上帝是用他独生的儿子耶稣的无价的宝血来赎买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不是在靠这些外表来决定我们的价值，虽然全世界外面的世界都是这样子来看，如果我们去跟着外面的世界走，永远都会有人比我们更优秀更有成就，在比较之下羞愧只会更多。撒旦就利用羞愧否定我们的价值，把我们转向神的路都给堵住了。那即使我们要想想看，即使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都被抓住了，当他在里面有羞愧的时候，耶稣是不定他的罪的。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羞愧感不是为了定罪，也不是要否定我们的价值。所以出于别人的羞辱我们不需要自怜，出于撒旦的谎言欺骗定罪，以上出我们都不要被他牵着走。但是有一种要注意的是出于神的，这个是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就是这是神给我们的羞辱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回头。上帝为什么保留羞愧感？因为让羞愧感发生一种作用，它像是一个警铃提醒我们错了。我们如果能够为罪羞愧，我们就会警醒，不要再掉进那个陷阱。那你因为对罪恶产生一种厌恶，远避它，就会 保护了我们自己不继续的做害羞的事情。所以恨恶罪恶，这个比别人加给我们的羞辱，比撒旦的定罪更值得关注，用这样的态度。那得罪了人跟人认错，有羞愧的时候会使我们真的是有诚恳的心，我们不是被谁逼的，我们是真的从心里觉得我做错了，伤害的人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诚意在里面。那属神的人如果执迷不悟，一定要往那个罪恶里面钻，上帝真的就会揭发真相，那个至高的会降为一杯，这是出于上帝。时间在神的手里，出于神的时间就在那个对的时间会把人降杯，上帝就宁可要人羞愧丢脸。就像今年电视上报道非常有名的西人的教会创立教会的牧师，因为言行上的疏失被揭发出来。其实你要想想看，他犯的错跟世界上其他的名人的错当然是不是在一个层次上，但是仍然是一种疏失。他们夫妻两个先后都被解除了职分，他个人蒙羞，教会蒙羞，神也蒙羞，他就从一个被人尊敬的那个位置上就跌下来。出于神的怜悯，神的管教有时间限度，只要人回头，神仍然会抬举人。所以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箴言说，人的高傲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到的时候上帝会叫人升高。所以揭发或者是抬举也都出于神。我觉得啊，是刚才忘了放啊，继续。那 在前面有个第一个阶段呢，圣灵会在我们的人里面责备我们，叫我们愧疚而改正。如果我们不理他，继续的暗中偷偷犯罪，就越偏越远。所以上帝就会让隐藏的罪恶被公开，更大的一种羞愧就临到，这个就是管教。所以他提醒我们错了哈，羞愧感。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来体会神的恩典有多好，神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特别是那些错误很大的亏欠人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没有办法弥补，没有办法挽回，可能那个羞愧感在里面很久。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说，我要相信神说的，神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夏娃就是这个，夏娃不就是听信撒旦讲的吗？忘记神说的吗？今天我们也是不要继续犯这个错误，我们宁愿这个相信神说的啊，不要相信撒旦说的。那羞愧呢，是要交给神来处理，神愿意帮我们除去羞愧，哪怕你的羞愧达到你像一生那么久了，但是耶稣都承担了。上帝为亚当夏娃做了这个皮子来做衣服给他们遮穿啊，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遮身了，就是让我们穿上耶稣的义袍，就好像亚当穿上了神为他做的皮子一样。 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是用上帝所预备的。这就如经上所记的，上帝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靠的人不羞愧，仰望耶稣才是我们解决羞愧的出路。有一个女孩子叫做诗雨，她从小就不知道父爱是什么样子，因为她的父亲是军人，有时候呢就出门就带几个部下跟着她走，好像很威风。她母亲有一天在家里把这个饭菜都准备好了摆上桌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带着几个部下就进了屋子坐下就吃，一扫而空。最后他们母子是吃什么？剩下的一点酱汁来配饭。这个就是他的父亲，有一切男人的恶习，就是喝酒了、赌博了、外遇了，会狠狠地修理他，根本不关心他。因此呢，他长大了，他也很叛逆，总是跟父母亲吵架，常常翘家，跟父母的关系就像冰山一样。直到他信了耶稣，读圣经啊，圣经里面说人要孝敬父母，他就最不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他什么话他都愿意努力的遵循，就是这个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这句话又老出来，所以他想说，那我还是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我怎么做好？他就想一个办法，他说，那这样好，我就打电话跟我母亲说话。那我这样子，我就定时间啊，第一天打电话我只打5分钟，但是我不可以跟他吵架。第二天我再延长一点时间，那也不可以动任何的情绪，就好好的说话。哎，他就每天这样打电话，然后打电话的时间就延长，跟母亲开始讲话，最后可以讲话讲到1个小时，母女两个都不吵架。他的母亲就知道他去了教会。有一天，母亲居然在礼拜天早上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跑到他住处门口，站在门口等他。他说：“我要跟你去教会。”啊，那他们母女的关系变好之后呢？这个男人爸爸在旁边就看了这两个女人，很奇怪。哎，爸爸有说他也要去教会看看。哇，去到教会的时候，这两位他的父母亲居然唱歌的时候都是会掉眼泪的。后来两位都受洗，还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有一天，这个大男人爸爸居然在教会里面当着所有的人，就向他的太太女儿跪下来道歉，请求原谅。这个人是真的尝到救恩的滋味了，是不是？在耶稣里才有这种改变。道歉是多么丢面子的事情，还要在众人面前，还要对着自己的孩子来道歉。因为他尝到神的救恩了，面子算什么呀？被上帝的爱摸到了，面子都可以不要，不怕羞愧了。那撒该，圣经人物撒该不就是这样吗？他不羞愧了，他本来要躲躲藏藏的，现在公开出来，我骗了谁，我就还他4倍。好像好几位遇到耶稣的人都不羞愧，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本来很羞愧，打水的时候都要在没有人的时候日正当中跑出去打，遇到耶稣之后敢跑出去找那些人讲话。所以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神的救恩就让我们为着这个应该羞愧的羞愧，让我们为着什么再也不怕丢面子了哈，再也不要虚荣了，只是为那个值得羞愧的事情羞愧。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羞愧其实就是我们担不起来的重担，羞愧带来的不安交给耶稣，承认是我不好，承认我没有办法平复我自己。那耶稣说，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如果我们一向都觉得自己啊是一个修养不错的人，脾气很好，我们的品格也不错，我是一个尽忠又尽孝的人，安分守己的人，却没有体会这种为罪恶痛悔羞愧，你觉得好像有没有耶稣对你来说差的不太多啊？那有一天站在神面前，神的光比太阳更透亮，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这一生所倚靠所夸口的只是一件又破洞又短小的根本遮不住自己羞的一件衣服。上帝就问你说了， 我都为你预备了遮身的衣袍，你为什么不要？那个时候人的羞愧就是无话可说，无力挽回什么事情了。在这个以赛亚书这边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因为神的爱要使我们抬起头，记得造你的是神，救赎你的是神，眼睛不要去盯着那些羞愧的事情，存着感谢的心领受新的自由，天天靠神的恩典献上赞美，好吗？好，我要来对我们今天有些，如果今天新朋友或者是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你今天你不是偶然来到这里，你不是偶然听到这些，如果羞愧是你不想再背的重劳苦重担，记得请你到耶稣这里来，告诉他我需要你的赦免医治，给我平安，让我可以放下我的羞愧，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感谢主。好，请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唱一首回应歌好吗？